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美国前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曾经说，普通的领导者把人们带往他们想去的地方，伟大的领导者把人们带往他们不一定想去但是该去的地方。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精灵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在当中可以连接的角度。这几周我们聚焦在大型猫科动物狮子的特征、习性，还有相关的故事。身为世界知名的动物，它也经常在许多族徽、臂章、国旗上出现，用以代表力量、勇气、高贵，尤其在古代近东地区经常被描绘。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根据学者推测，他曾经带着宠爱的狮子上战场。在欧洲，我们至少从晚青铜时代开始，可以在艺术里看到狮子。麦西尼人基本上是晚青铜时代的希腊人，是第一个在艺术中描绘狮子的欧洲人，采用了近东的图案，例如狮子狩猎。麦西尼艺术中最知名的狮子就是来自麦西尼本身的狮子门，建于公元前1250年左右。由于狮子在麦西尼的艺术中非常的常见，并且通常跟近东的皇室有关，于是就有学者认为狮子就是麦西尼王室的象征。公元前1200年左右，麦西尼宫殿倒塌之后，希腊巨象艺术在公元前12世纪逐渐消失，但是当它在公元前8世纪再次全面出现的时候，狮子很快就重新进入了主画面。公元前八世纪，亚述王阿达德尼拉里二世，他大胆地宣称，我是狮子，我是勇敢的，我阿达德尼拉里二世，大能的王，亚述的王，为罪恶所拣选，为阿努天神最喜欢的，为风暴之神所喜爱的，在众神中显出大能，我是攻击敌人无情的武器。亚述国王沙尔玛纳塞尔三世征服了提尔巴西普之后，把两只强大刻有战争记录的玄武岩狮子放在城的南门。公元前六世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在著名的伊斯塔城门所摆设的狮子就是以珐琅彩砖作为装饰的。然而当我们把这些王权的兴盛跟文化的片段以圣经的视角来看，就会发现一个很大的反转。人类历史中，君王自比为狮子，象征力量、征服还有荣耀。无论是古代近东的帝国，还是欧洲王室的徽章，像狮子一样，几乎等同于我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无可匹敌。但是圣经却让我们看到，那些象征狮子的国家其实是被神所使用的工具罢了。并且在旧约圣经里，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先知耶利米还有先知以西结告诉以色列家的罪恶还有要承受的审判，是以狮子来象征以色列百姓的暴力。 以西结书的22章，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对耶路撒冷的百姓说，你是未得洁净之地，在恼恨的日子也没有雨下在你以上。其中的先知同谋背叛，如咆哮的狮子抓撕掠物，他们吞灭人民，抢夺财宝，使这地多有寡妇。其中的祭司强解我的律法，亵渎我的圣物，不分别圣的和俗的，也不使人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又遮掩不顾我的安息日，我也在他们中间被亵慢。因着以色列百姓的悖逆，不顺从神的话，并且做邪恶污秽的事情，于是神借着崛起的帝国来审判以色列家。耶利米书的第四章讲到，有狮子从密林中上来，是毁坏列国的，他已经动身出离本处，要使你的地荒凉，使你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因此你们当腰束麻布，大声哀嚎，因为耶和华的烈怒没有向我们转消。耶和华说，到那时君王和首领的心都要消灭，祭司都要惊奇，先知都要诧异。第五章也说道，因此林中的狮子必害死他们，晚上的豺狼必灭绝他们，豹子要在城外窥伺他们，凡出城的必被撕碎，因为他们的罪过极多，被盗的事也加增了。我怎能赦免你呢？你的儿女离弃我，又指着那不是神的启示，我使他们饱足，他们就行奸淫，成群的聚集在娼妓家里。神也借着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的第五章说，他必竖立大旗，招远方的国民，发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看哪，他们必急速奔来，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咆哮，像少壮狮子，他们要咆哮抓食，坦然丢去，无人救回。那日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像海浪砰轰，人若望地，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以上所提到的狮子都是象征列强的兴起还有攻击，但是关键在于这些列强不是随意而来，而是在神的掌权下被使用完成他的审判。但是上帝也不是任凭这些列强无法无天无止境的攻击跟毁坏，因为这些自高自大的强权最终也要面对神的审判。上帝曾经借着先知以西结对埃及的法老说，从前你在列国中如同少壮狮子，现在你却像海中的大鱼，你冲出江河，用爪搅动诸水，使江河混浊。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用多国的人民将我的网撒在你身上，把你拉上来，我必将你丢在地上，抛在田野，使空中的飞鸟都落在你身上，使遍地的野兽吃你得饱。神曾经借着亚述跟巴比伦审判以色列家，神也会审判这两个骄傲的国家。在耶利米书的50章说，以色列是打散的羊，是被狮子赶出的，首先是亚述王将他吞灭，幕后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他的骨头折断。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地，就像我从前罚亚述王一样，我必再领以色列回他的草场，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又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列境内得以饱足。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也就是说，耶和华神借着狮子作为比喻，指出了以色列民中被盗的作为，也借着列强审判悖逆的以色列百姓。同样的，因着列强的骄傲和败坏，神也对他们施行审判。人心可能像狮子一般凶猛，企图伤害跟掠夺，但耶和华的掌权远远胜过这一切的暴力跟毁坏。这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深刻的提醒。我们也许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的动荡，也没有办法完全避免人性的黑暗，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把生命交托给那位真正的掌权者上帝的手中，因为只有他不仅看到混乱的原因， 更能够在混乱之上带来盼望跟公义。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主爱颂歌第三张专辑《大使命》当中的《审判之声》。这里是蓝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主爱颂歌第三张专辑大使命当中的审判之声。今天我们在栏目里挖掘的动物是狮子，特别挖掘狮子在古晋东的意涵。那么在中国呢，它的形象同样深植在中国人的心中。狮子是中国常见的吉祥物之一，但是中国本土并没有狮子，而且是自古以来就没有。狮子的形象在中国如此普遍，从皇家宫殿的铜狮到民间娱乐的舞狮，为什么在没有狮子的中国，狮子形象却是如此受到欢迎呢？先秦之前的文献中没有任何关于狮子的记载，倒是有不少关于犀牛和大象的记载。由于气候变化还有人类开垦扩张，这些动物今天在中国境内的大部分地方都看不到了，只能够在云南西双版纳看到一些，而狮子的确是从来都没有过。中国古籍对于狮子最早的记载是先秦成书编定完成在西汉初年的《尔雅》，这部书的释兽部分有一条是这么说的：狻猊如战苗食虎豹，战的意思就是毛色浅， 苗就是指猫。在当时的传说里，这种动物像是一只毛色很浅的大猫，能够吃虎豹。当时人们把狮子称作酸泥。这个名字汉语里以前没有，可能是来自于印度语，由印度来到中原的商人带来的。那个时候狮子还活跃在印度到中亚，直到非洲的大陆上。古埃及人、古希腊人、古波斯人都把狮子作为力量和勇猛的象征，创作了大量的雕塑作品。建元二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使得汉朝跟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变得十分频繁。《后汉书·西域传》里头记载，章帝章和元年，也就是公元87年，安息国，也就是现今的伊朗，迁使献狮子扶拔。扶拔是另外一种动物，也就是说，直到东汉，中原可能都还没有人亲眼见过狮子，只是流传着这种能够使虎豹的怪兽传说。第一个见到狮子的皇帝是东汉章帝刘达，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外国使节进贡狮子的记录。这里的狮子一词也不是纯粹的汉语，可能是来自游牧民族越氏人使用的吐火罗语。此后东汉王朝一共有四次狮子的进贡，对皇帝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值得炫耀的事。扫平西域，开疆拓土，外邦献来奇珍异兽，象征着王朝的兴盛强大，所以每一次都被慎重记录到史书里。中国人初见狮子，被它的威猛所震折，所以留下了这样的形容：头大尾长，铜头，铁额，钩爪，巨牙，米耳昂鼻，目光如电，声吼如雷，日走500里，每一吼则百兽辟易，马皆逆血。又说狮子死后，虎跟豹不敢食它的肉，苍蝇不敢聚集在它的尾巴。中国对于狮子的认知，就在这种百闻难得一见、口耳相传的情形下，勾勒出似真似幻的中国狮子造型。到了唐朝，因为跟西方往来比较频繁，狮子的造型比较写实，石狮子也走入了民间，作为门前装饰的习俗就是从唐朝开始的。北宋时期，随着经济发展，坊市界限不复存在，大户人家为了彰显富贵，仍然依着过去的样式建造门楼，并且沿袭在柱石上雕刻瑞兽，久而久之，石雕演化为守门的石狮子。元朝开始在狮子的鬃毛上做一圈一圈的螺旋变化，尾巴则是长垂在地，像是北京狗。这个时候的狮子甚至会出现像是蟾蜍般低矮匍匐的造型，象征能够像蟾蜍一样带来财富。到了明朝、清朝，是更加细致的雕刻，鬃毛线条都十分的细腻繁复，变成了一个带来好运或者是守护的用途。但是在圣经里，狮子的含义却是更加具有深意的。上一段我们从人比喻为狮子的角度作为挖掘，接下来我们还可以挖掘狮子作为描述神某一面的象征，以及关于将来要发生的事。旧约和加书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神像狮子一样面对悖逆的百姓。和西阿书的第五章14节说，我必向以法莲如狮子，向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这段话非常的严肃，以法莲代表北国以色列，犹大家代表南国犹大。神用狮子的形象指出，当人一再悖逆，硬着心肠不回头，他的管教就不是轻描淡写，而是带着真实的震动跟警告。但是神的心意并不是要降灾祸，而是要赐福，要百姓回转。紧接着在何西阿书的五章14节之后，15节到第六章的3节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 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这一段让我们看到，神的降灾不是为了要毁灭到底，而是为了唤醒沉睡的灵魂，不是为了把人永远推开，而是要人回转过来。原来，神像狮子一样发出震耳的吼声，是为了呼唤。所以在何西阿书的第十一章，我们看到一个动人的画面。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压马？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是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位冷酷的神，而是一位即便面对百姓的悖逆，仍然深深牵挂不忍放弃的真神。他既公义也有怜悯，他会管教也会挽回。他不是遥远的看着人们跌倒，而是亲自的介入，呼唤人从罪恶中回头。狮子在圣经里不只是代表毁灭的力量，也代表上帝圣洁的威严。他不是任凭人活在错误里的真神，而是会出手管教，会发出警告，会叫人停下来思想自己走到哪儿去了。这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是非常的真实。很多时候我们也像是以色列百姓一样，明明知道什么是对的，却还是选择走自己的路。明明心里知道要回头，却一直拖延，一直硬撑，一直不肯承认自己的需要。神的狮吼不是为了要吓人，而是为了要让人得救。不是神喜欢让人痛苦，而是要阻止人们继续沉溺在罪恶中，毁坏自己的灵魂。文学家鲁易斯曾经说，神在我们的喜悦中低语，在我们的良心里说话，但却在我们的痛苦中向我们呼喊。这是他的扩音器，以此唤醒这个充耳不闻的世界。作为神的扩音器，痛苦无疑是一个很可怕的工具，它可能导致最终不悔改的反叛，但是它却提供了坏人可以获得救赎的唯一机会。它移走了面纱，它在灵魂反叛的堡垒里插上了真理的旗帜。然而终有一天，那最后的审判会来临，由耶稣基督亲自执行。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宣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这位犹大支派的狮子就是耶稣基督。耶稣不是靠暴力赢得权柄，他是先借着十字架上的受死，三天后从死里复活，战胜了罪恶与死亡。他先成为拯救世人灵魂的救赎主，但是将来有一天，当他再来的时候，他要实行最后的审判。属神的与主同作王，属撒旦魔鬼的与他被丢到地狱的火湖里。如今我们活在一个充满声音与混乱的世代，但今您盼望你和我都是属于犹大的狮子，在这世代中靠主站立得稳，因为你知道你是谁。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十一张专辑《宝贵十架》当中的《这世代》。
看那犹大狮子已得胜，众圣徒预备朝见他。少年人看异象，老年人要做一梦，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听到西安的号角响起，万国万民都要颤动。耶和华日子将到，光明将除去黑暗，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
这时代生命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哦哦耶，
看那犹大狮子已得胜，众神徒预备朝见他，少年人看异象，老年人要做一梦，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听到西安的号角响起，万国万民都要战斗，耶和华日子将到，光明将出去黑暗，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生命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改变世界，这时代生命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想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
我们用
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想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
这里是联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